是
登上泰山。
踏上 The Thunder，
穿过凯旋门，
倾听一个
你不了解的世界，
探访一个
角落中的美丽，
我们一起
On the way，
让热恋中的你更加甜蜜，
让单身的你告别单身，
让失恋的你重拾勇气。
这里是广播站旅游组爱系列特别节目，寻找爱的足迹。
热恋中的我们总是拥有各种幸福甜蜜的爱情故事，如何让我们的休闲时光过得更加浪漫呢？不如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那些明媚而浪漫的地方度假吧。现在就由我为大家介绍介绍这些碧海蓝天的美丽圣地。圣地之一，拉迪戈岛度假村。 距离非洲东海岸1000英里的拉蒂戈岛是塞舌尔群岛众多岛屿中的一座，这里有世界上最美丽的海滩。在塞舌尔群岛，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幸福，就是什么都不必做，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不用电脑，因为通通也没有，没有购物中心，没有快餐店，也没有咖啡馆，只有大自然馈赠的最美好的景色以及你身旁的恋人。这里是一些稀有野生动物栖息繁衍的理想地方，也生活着众多世所罕见的珍贵鸟类和鱼类，犹如一座活生生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是世人所瞩目的旅游探险圣地。在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绿宝石般的浩瀚印度洋上，珍珠般散落着115个花岗岩和珊瑚礁岛屿，这就是塞舌尔共和国，一个拥有这个星球上最原始最优美的自然环境，同时又以现代化的设施保障文明生活的国家。阳光、沙滩、碧海、蓝天，这里是旅游者的天堂，种种珍禽异兽，棵棵参天树树，让人仿佛置身于伊甸园中。淳朴的民风，悠闲的生活，拉迪格岛上的牛车又把人们拉回到上世纪初，岁月在这里似乎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当然，最令我们感到愉快的就是来塞舌尔岛旅游无需签证，只要一本护照就可以。请记得，这里是拉迪戈岛。圣地之二，尼斯。我们都知道，法国是一个极其浪漫的国家。而提到法国，大部分人梦想的旅游胜地都是他们的首都巴黎，那个热闹而又浪漫的城市。然而，如果你想要远离城市的喧嚣，尼斯是个再好不过的去处了。因为这里不仅拥有浪漫的气息，同时它又多了一份宁静的快乐。尼斯是法国南部一个怀旧气氛极为浓郁的海岸城市，全年温和，有着灿烂的阳光，是度假的绝佳地。尼斯面向地中海，以其全年温和的地中海气候、灿烂的阳光、悠长的石滩以及悠闲的老城生活而闻名于世。尼斯的右边不远的地方是以国际影展闻名于世的康城，左面则是摩纳哥的蒙地卡罗，10分钟左右的车程便能到达。每年11月是当地最新一季葡萄酒出窖的季节，这个时候去尼斯可以品尝到法国最美的佳酿，和心爱的人一起品尝着刚出窖的浓郁醇香的法国葡萄美酒，真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了。圣地之三，毛伊岛。说到旅游啊，这夏威夷岛呢可是不可不说，而毛伊岛正是夏威夷群岛中的第二大岛。毛伊岛的总面积比欧胡岛大，可人口却只有欧胡岛的1/8，刚过10万人口，以其山谷的秀丽著称。岛上最著名的旅游胜地是太阳之屋和16世纪捕鲸时所形成的城镇捕鲸镇。太阳之屋海拔10000英尺以上，有成群的火山口交汇一处，游客可乘出租车沿公路开到山顶，那里你会感到自己好像已经离开了地球，钻到月球上一样。那里还有一种高原花叫银箭，世界上只有毛伊岛的太阳之屋和大岛的高山上才有，而且也濒临绝种，所以去了以后别忘参观一下银箭的美妙奇观。捕鲸镇则完整地保存了16世纪的风貌，古镇古殿依然，捕鲸的工具和船只也倾靠在海岸上，世界上最大的榕树也在那里，整个捕鲸镇被国家列为国家公园。在伊奥山谷还有针尖山、肯尼迪肖像石等等景观也都值得一看。山谷中风景秀丽，想象一下你与恋人手牵手躺在绿油油的草坪上，就如同暮光之城中那最为动人的唯美一幕。圣地之四，希腊爱琴海。爱琴海总是以爱情相伴， 那里丰富的美食以及白蓝双色的城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琴海是地中海的一部分，爱琴海的海岸线非常曲折，港湾众多，岛屿星罗棋布，相邻岛屿之间的距离很短，站在一个岛上可以把对面的海岛看得清清楚楚。它所拥有的岛屿数量之多，世界上没有哪个海能够比得上，所以爱琴海又有多岛海之称。爱琴海诸岛既是神灵的故乡，也是世间凡人的度假胜地，钟情于跳岛的旅客络绎不绝。这里的跳岛可不是在这里殉情，而是游客穿梭于小岛间观光度假。与希腊的国旗一样，爱琴海只有两种颜色，湛蓝的海与天，纯白的云与房屋，清澈的蓝色与洁白的白色混合在一起，正如我们的爱情一样清透而又纯洁。圣地之舞，威尼斯。威尼斯是一个美丽的水上城市，它建筑在最不可能见到城市的地方，水上。威尼斯的风情总是离不开水，蜿蜒的水港，流动的情波，它好像一个漂浮在碧波上浪漫的梦，诗情画意久久挥之不去。这个城市曾一度握有全欧最强大的人力、物力和权势。威尼斯的历史相传开始于公元453年，当时威尼斯地方的农民和渔民为了逃避酷士刀兵的游牧民族，转而避往亚德里亚海中的这个小岛。整个城市的外形像一只海豚，而它也正在向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游客微笑。徐志摩笔下忧伤的叹息桥，伟大的文艺复兴和拜占庭式建筑，世界上最美的广场之一圣马可广场，美得令人窒息的回廊，在这里都可以见到。大师安东尼奥尼电影中最美的段落有一些就是在这里拍摄的。这个城市昔日的光荣与梦想，通过保存一墙完好的建筑延续到今天。它独特的气息令游人如同感受到魔法，凡是来到这里的游客都念念不舍，乐而忘返。和你的爱人一起在广场上看鸽子起飞降落，一起在水中划船而行，一起在狭窄的小道上携手信步。如果你也被那份魔力所感染，就握着彼此的手驻足在这个城市。圣地之六，博拉博拉岛。博拉博拉岛一个名字很有喜感的岛屿，像一颗镶嵌在南太平洋蓝色海面上的宝石。美国作家詹姆斯 A 米切纳称，社会群岛中的博拉岛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岛屿。他的小说《南太平洋故事》就是以这个岛屿作为背景的，后来还根据小说改编成了一部音乐片。对于许多人来说，博拉博拉岛是地球上的天堂，岛上的第一批居民在2000年前从东南亚就来到了这里。美丽的青绿色泻湖环绕在小岛周围，有一条沙贝将泻湖与大海分隔开，沙贝之外是宝江，几乎成完美的圆形，并点缀着成为墨图的小沙岛。沙滩上低矮的房屋与热带的树木在蓝天碧海下显得格外诱人清新，在这样子的小平房内住上几天，看着蔚蓝的天与清澈的海，情侣们会忘记一切繁杂琐事，心情也变得格外清澈起来。圣地之七，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位于斯里兰卡南方650公里的海域，由北向南经过赤道纵裂，形成一条长长的礁保存地带。马尔代夫这个名字泛指位于西兰西岸的岛屿。当时许多来自东非阿拉伯国家的船只在航行中发现美丽宁静的马尔代夫有适宜停泊的港口，人们也渐渐迷恋地住在岛上。这个迷你小国蕴含着近1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在其中有200个居民居住的岛中有73个度假岛屿饭店，每一座珊瑚礁就是一座豪华的度假酒店。雪白晶莹的沙滩，倒映在水中婆娑的椰影，大群大群五彩斑斓的热带鱼，构成了马尔代夫动画的景观。不算豪华但很精致的宾馆建在水滨之上，在太阳还未升起的清晨，房间里散落出的灯光在淡蓝色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温馨。圣地之巴，意大利米兰科莫湖，距米兰有1小时的车程，风景如画。《星球大战》前传的爱情戏场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可见其场景之美。岸边的许多地方都是峭壁，一年四季都可以滑雪的阿尔卑斯山在湖的北端像是一堵墙。湖边多栽培葡萄、无花果、石榴、油橄榄等，以自然风景优美著称。湖边建有许多华丽的别墅、公园，沿湖一带为旅游胜地。湖上可以通轮船，在风景如画的欧洲，携夫人轮船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圣地之九，斐济。世界闻名的斐济在美丽的太平洋群岛中，风俗独特而且神秘。村庄是斐济最基本的组成形式。在斐济村庄里有一个特殊的规矩，那就是不能戴帽子，也不能摸小孩子的头，只有村长才有戴帽子的特权，而摸别人的头是对他人最大的羞辱，若在100多年前可能引来杀身之祸。世界上很多地区国家都认为小孩子的头是神灵的代表，是有灵性的，所以这个在中国表示爱你的动作在那里可是万万行不通的哦。我们大多数人见过的大海都是蔚蓝色的，但是在斐济大海的颜色却是彩色的，因为无数奇形怪状色彩斑斓的海鱼在水里畅游，将大海搅得五彩缤纷。斐济拥有300多个大小不一的岛屿，这些岛屿被环状的珊瑚礁包围，所以成了鱼儿的天堂。虽然岛屿众多，但是每个都很精致。情侣们坐在圆锥的伞塔下，望着热带的树木和一眼见底的清澈五彩的大海，这样的日子还有什么好奢求的呢？圣地之十，毛里求斯。毛里求斯岛是火山岛，四周被珊瑚礁环绕，岛上的地貌千姿百态。沿海是狭窄的平原，中部是高原的山地，有多座山脉和孤立的山峰，景色蔚为壮观。属于亚热带海洋性气候的毛里求斯，全年分雨旱两个季节，平均温度在25度。高原湖泊为岛民提供了淡水资源。毛里求斯景色优美，风光旖旎，美丽的海滩和明媚的阳光吸引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北部的潘普利莫塞斯花园内，花木葱葱，百鸟啾啾，使人有如入仙境之感。100年才开一次花的高大郎棕随风摇曳，荆棘内飘荡着巨大的睡莲， 像是进入了一座植物的王国。我知道王莲有巨大的纤维组织，一片大的王莲的叶子可以承受一个小孩的重量。等我有了孩子，一定要把小孩放上去试一试。情侣圣地就是这么多啦，祝天下的有情人相处越久越甜蜜。
踏上了 thunder。
穿过凯旋门，
倾听一个
你不了解的世界，
探访一个
角落中的美丽，
我们一起
On the way，
让单身的你告别单身。
行李下个星期要去英国，好遥远的故事记得带回来。
既然我们刚才谈到中国是世界上美女最多的国家，那这么多美女又云集在哪些城市呢？
下面进入到中国美女最多城市 Top 10。
第十名，广州，美丽指数三星。
谈到广州，当然我们会想起广州的美食，所以广州的美眉也算得上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了。
那娶个广州老婆实在是太幸福了，简直就是既饱了口福又饱了眼福啊。
他们深谙的那句话就是，套住男人的心就要先套住男人的胃，说广州女人活得滋润有品味。有人说大概源于广州令人艳羡的经济条件，其实广州女人就像他们煲的汤一样，慢火细细的煨出来的滋味。
排名第九的是香港，美丽指数三星半。说到香港的美女，那不得不提香港每年定期举办的港姐大选啦。
那刘一峰同学，你最喜欢的港姐是谁呢？
啊，是郭羡妮。
她人长得确实很漂亮，不过没什么演技。
那宁姐姐，你最喜欢的香港女明星啊，除去港姐，你最欣赏哪一个呢？
我觉得就长相而言来说，我还是很喜欢 Angelababy 的。
我也很喜欢，但是我不太喜欢黄晓明。
好吧，那你喜欢谁？
就香港的女明星而言，在我心目中我最爱的是黎姿。
她长得也很漂亮，不过老公不怎么样。排名第八的就是我们国关所在的北京啦，美丽指数四颗星。
说起北京的美女啊，那种类还真的是很多，有气质冷艳的中性美女，有温婉可人的邻家女孩，还有知性干练的女强人。既然我们亲爱的国关在北京，那么就来说一说我们国关的美女吧。说实在的，国关的美女啊，那真的是无处不在。走在国关的小路上，经常我的眼球就会被各种长发飘飘的美女所吸引，无论是高矮胖瘦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与魅力。不过呢，人数众多，那么我就挑我最为熟悉的来介绍给大家。重磅推出的就是我的上司部长诗音姐姐啦，一位知性干练的工作型美女，然而时不时又会流露出可爱的温柔一面。如果这样的美女你还没有见过，那么快来搜索吧。
排名第七的是上海美女，美丽指数四颗星。刘一峰同学，作为一个上海人，尤其是一个上海男生，不如你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上海美女有怎样的特点吧。
上海的小姑娘啊，十年前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很娇气，现在在我心目中，上海的小姑娘就是个混合体，是个多面体。举个例子吧，她星期一星期二是以欧美装扮出门，星期三星期四就走日韩路线，星期五呢就走办公室女郎路线，星期六星期天她完全就可以是以邻家女孩的样子出门啊。所以说面对上海小姑娘，你永远不知道她今天出门是什么妆什么衣服。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排名第十到第七的美女城市，她们分别是广州、香港、北京和上海。那下面
让我们共同期待排名第六到第四的美女城市吧。排名第六的是南京的美女，美丽指数四颗星。
比起北京女人，南京的美眉可能不够干练，但没有这种气质的南京美眉反而少了点高傲，多了点人情味。比起上海女人，南京美眉虽然算不上天生丽质，但却有一种从容与优雅。比起广州女人，南京美眉不够实际，六朝古都的遗韵或多或少给南京女人套上了一些文化的枷锁，解不开理还乱，南京美眉便永远有一种文化的味道。然而南京女生又不同于苏州女人、西安女人、江西女人、四川女人，说到底南京美眉那种中山灵秀、秦淮灯火所孕育自然而然形成的清秀空灵，在一堆来自天南海北的女人聚会上，只要稍细心一看，你就能凭感觉认出哪个是南京美眉。第五名就是香妹子的家乡长沙，美丽指数4.5。
说到长沙的美女，那必须得分一分，分成典型性美女和非典型性美女。典型性美女大家熟悉的有很多呀，宋祖英、徐颖、李湘都属于典型性美女。非典型性美女是谁呢？你猜一下。没错，就是你想的那个曾轶可，曾哥是也。排名第四的是温婉可人的小家碧玉，苏州美女，美丽指数4.5。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南水乡和吴越软语里生长的苏州女子，几乎个个都是如同天上掉入凡间的精灵。苏州这地方自古以来就是美女的原产地，《天龙八部》里那位令段王子神魂颠倒的大美女王语嫣，便是苏州燕子坞出产的可人儿。而历史上诸如苏小小、李香君之类的一代名妓、绝色佳人，几乎都出自扬州或是苏州。可以说，苏州是中国城市里脂粉气最浓重的一座城市。刚才向大家介绍了第六到第四名的城市，他们分别是南京、长沙、苏州。接下来为您揭晓中国美女最多城市 Top 10 前三名。
第三名，像纯净水一样把你眼睛擦亮的成都美女，美丽指数5颗星。
说起成都美女，喜欢逛淘宝的女生一定不会对两个人陌生，她们就是被誉为 Betweens 还美的姐妹花呛口小辣椒。不论是长相还是身材或是穿衣品味，绝对是成都美女的典范。
排名第二的就是热情如火的重庆美女，美丽指数5颗星。重庆最著名的就是那色香味俱全的麻辣火锅，比火锅更著名的也是那山城魅族。大约是山城多山道，重庆美眉们从小便爬坡上塔，一条条美腿都锻炼得既性感又修长。重庆其实不是一个时尚的城市，这对重庆美眉来说当然有些遗憾，不过上帝的偏爱给予他们天生的明眸皓齿和爽直的性格，使他们个性十足、魅力十足、热情似火而又难以掩度。总体上看，重庆美眉适合做表妹，难忘的初恋情人。
排名第一的是豪放与婉约兼具的大连美女，漂亮指数
超5星。 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地处东北，而东北女子向来以白面长身著称，大连美眉则无疑集东北女性的精华于一身。与江南女子相比，大连的美女也许婉约不够，但却多了一份豪气。与东北的其他内陆城市女子相比，大连的美女身上又多了一份清丽和雅致。
我觉得最能代表大连美眉的就是大连女骑警，她们身着戎装，骑着骏马驰骋在大连的海港边，英姿飒爽，好让人羡慕。
的确，高挑健美的大连美女身上是有一种独特的气质，那种气质除了化妆品之类的东西打造外，是她们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对生活、对生命的热情，这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大美。
Hélène, je m'appelle Hélène, je suis une fille comme les autres. Hélène, j'aime mes joies, mes peines, elles font ma vie comme la vôtre.Je voudrais trouver l'amour, simplement trouver l'amour. Hélène, je m'appelle Hélène, je suis une fille comme les autres. Hélène, si mes nuits sont pleines de rêves, de poèmes, je n'ai rien d'autre. Je voudrais trouver l'amour, simplement trouver l'amour. Et même si j'ai ma photo dans tous les journaux, chaque
让失恋的你重拾勇气。
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无法克制的爱恋着，不需要隐藏，不需要克制，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本能，是我们生活的意义。可是一旦失去爱，就无法勇敢地活下去了吗？当然，生活里除了男男女女的暗恋，还有很多其他的热爱，他们给我们一个人活着的勇气，比如自然，比如旅行。让我带你去旅行，去忘记痛苦，去找回勇气。如果问一个女生要怎样排解压力、消除痛苦，90%的人会说 Let's go shopping。 若是失恋，也不如让我们带着信用卡，穿着当季最硬的新款，拿上你的港澳通行证，去香港血拼吧。香港就是有这样的能耐，让你在尖沙咀买的不亦乐乎，在铜锣湾品尝各色美食，说不定在兰桂坊的某个酒吧里就藏着你的艳遇。身体在物质的享受中放松，心情在购物的愉快中放晴。可是也许人山人海会把你衬托得更加孤单，面对喧闹的街角，也许你会更加无助。为什么不放慢脚步，去高原，去荒漠，去海边，让疗伤和抚慰成为旅行的意义。列车在青藏高原上带着伤痕累累的心奔驰了近27个小时，走过了青海湖、可可西里、唐古拉山、羌塘草原，直至抵达拉萨。沿途广袤的草原、奔跑的藏羚羊、几乎与地平行的白云和突然跳进眼帘的雪山，相信我，这会是你人生最美好而奢华的27个小时。受伤的心会在那些美丽而恬静的画面里安静下来。夜晚看到天幕下闪着白色光辉的布达拉宫，它静立在河的对岸，隔着茫茫的夜色，你会看到它的光芒压过了城里所有的霓虹灯。它像拉萨的眼睛，在广袤的夜空下睁到最大，望着从远方而来祈祷平静的你。虽然是夜晚，但是拉萨的天空似乎并没有完全睡着，你抬头还能望到飘荡在夜幕下稀薄的白云，那是反射的太阳光。感叹吧，原来在拉萨太阳是永远不落的。早上的时候让我带你去大昭寺看朝圣的信徒，带你去八小街感受肃穆中的喧闹，去青海湖，去纳木错。到了纳木错才知道什么是荒凉，才知道什么是纯粹，才感受到什么是自由。他和你一样孤独的寂寞，所以你也感受到和他一样美丽的诗意。失恋不过是失恋，没什么大不了的，告诉自己你可以放下他，放过自己。这一切不过像西藏天空的浮云，不过是敦煌的月牙泉终将干涸的泉水，没什么是永恒的，只有自己内心的平静。看过《非诚勿扰》，不记得葛优说了什么经典的话，但却对舒淇淡淡的表情念念不忘。她也是个失恋的女子，她也身心疲惫地开始旅行，不如跟着她的脚步去冲绳，重拾勇气，找回幸福。开着车在绿荫之间穿行，
看着那些日本乡村的木头房子，去小酒馆听上了年纪的人们唱着同样上了年纪的歌曲。在这里你会被一切感染，向遇见的人问好，向不熟识的人微笑。生活远不是两个人的甜蜜和痛苦，周围的每一个人每一件物都鼓励你去和过去告别，勇敢地再次出发。若是还是无法释怀，就继续开车下去，一直到冲绳的海边，一直到遇见白色的沙和蓝色的海。在海平线上日出或日落，那样开阔的美景无声无息，却能让你不知不觉敞开心灵。你若是失恋，衷心的希望旅行可以帮你找回追求幸福的勇气。
离开拉库的家乡，
登上泰山。
踏上 The Thunder，
穿过凯旋门，
倾听一个
你不了解的世界，
探访一个
角落中的美丽，
我们一起
On the way。